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
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
忠心的管家。
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
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听众朋友好，欢迎你收听接棒人节目。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还要在这个主题同心合意的教会当中来学习。今天来到第四课，主题呢，我们要学习欢欢喜喜的祈求。要看的经文是腓立比书一章九到十一节。其实讲到腓立比书呢，这卷书虽然不长，可是我们要学习的真的是很深很多。上回跟你分享，腓立比教会呢是满有兴旺福音的喜乐。今天呢，我们来想想保罗为教会的祈求。那在跟你分享之前呢，希望你打开圣经，我们要看的是腓立比书。我们一起来看腓立比书一章九到十一节。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今天我们所看的三节经文，这三节经文告诉我们，保罗为腓立比教会发出三方面的祷告。第一，为信徒的属灵生命祷告；第二，为信徒在复杂的世界里能够分辨是非，应付生活的挑战而祷告；第三，为他们的侍奉祷告。从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对教会跟个人生活所注重的是什么，以及他是怎么样愿意为他所建立的教会祷告。再提提，就是所谓的教会不是房子，而是弟兄姊妹，是他所建立的弟兄姊妹，靠着神的恩典把这些个人聚在一起了。我们先来看第九节，说到祷告的态度是怎么样祷告呢？欢欢喜喜的祈求。每逢保罗为大家祷告的时候呢，他是欢欢喜喜的，他欢喜快乐的为众教会祷告，他所知道的就为他们祷告。这是因为呢，保罗是积极乐观的，他常常的思想教会信徒的好处啊，总是往正面那里想，然后呢占了他的思想范围，他的时间去建立。也因为呢，腓立比教会是一所长进的教会，他们很乐意传福音，所以呢，保罗就欢欢喜喜的为这一群主内的弟兄姊妹祷告。教会知道了保罗是这样的为他们祷告，他们也是多么的喜乐啊，是不是？这个真的是喜乐鼓励喜乐。让我们也反思自己的祷告是忧忧愁愁的，非常沉重的，还是因为我们可以向神祷告而欢欢喜喜的呢，带着盼望的呢？或者弟兄姊妹，你现在属灵的状况怎么样啊？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啊？你是不是有点离开神了呢？没什么话可以跟神说的呢？要你祷告反而成了一个很重的重担了呢？有一位作者，他说祷告呢是回家。一个小娃儿刚刚开始到幼儿园，放学的时候啊，他脑子里面会想到家里有妈妈，然后呢等他人一回到家里啊，还没进门呢就把这个鞋子给踢掉了，这个学校的制服呢他也脱了，一进门 如果不是妈妈带他回家的话呢，他就会在门口就妈妈这么叫，妈妈你在哪里呀、啊？到处找妈妈的影子。当他看到了妈妈，马上就扑过去，好像是好久没见过了，高高兴兴的，非常兴奋的，把今天在学校里面经历什么样的事情都跟妈妈说，说的这个什么口水乱喷。咱们应该像的。像什么呢？就像这幼儿啊，祷告的时候是回到家了，找到了爸爸妈妈了，跟他分享今天或者刚才所经历的事情。祷告是教会，就是弟兄姊妹最重要的属灵工程和侍奉，所以要求主兴起更多弟兄姊妹为教会祷告，就是咱们呢应该为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里面祷告。为什么呢？因为有各样不同的，我们不知道，可是神知道。这样我们的教会因着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一定能够兴旺。在十九世纪的时候，斯布珍在伦敦建立了一间教会，发展得非常兴旺，需要借用更大的地方聚会。那斯布珍呢是受到各方面的诋毁，就是批评啊。这间教会呢也遭受到不少的攻击，但是信徒呢仍旧是靠着主的恩典好好的祷告，传主的福音，使福音呢更加的兴旺。斯布珍就介绍他们教会的能力源头就是在他们聚会的地方的一个地下室。原来斯布珍跟弟兄姊妹常常在那个地方同心合意迫切地为教会祷告。那这就是教会能力的源头，而这样的教会一定蒙福。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祷告的时候是欢欢喜喜的祷告，所以求主也教导我们有这样祷告的心态。第二呢，要看看祷告的内容，是说到爱是生命成熟的记号。保罗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他为腓立比教会信徒不断的成长的爱心祷告，这个爱心也得成长，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多，越来越健康，是不是？爱是生命成熟的记号。到底也许你会问，这个生命成熟的基督徒应该是什么样的呢？经常参与教会的聚会，就是一个热心敬虔爱主的信徒吗？积极努力参与各项的事工，就是一个基督徒成熟生命的记号吗？好，信徒有很多的恩赐，有能言善道，那这样的人生命成熟吗？答案呢，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真正成熟的生命，不是要看他在教会里面担任什么样的职位，而是要看他有没有爱心。好，是不是在祷告的功课里面默默的耕耘，不断的为教会祷告。在日常的生活细节里面呢，更可以查验人生命是不是成熟了。那比方说，当人们只顾着在耶路撒冷庆祝逾越节，没有人关注毕士大池子旁边那个病人，只有耶稣一个人去，而且关心那些人。真正成熟基督徒生命呢，是有爱心，满满的爱心的生命的。在末世的时代，爱的见证是最需要的，所以保罗在书信里面常常提到彼此相爱。末世是危险的日子，这个世界上的人在各方面的这个知识可以说越来越进步，知道的越来越细微，科技呢发展的越来越大，越来越高，可是你有没有发现道德品性呢却越来越烂，人更加的专顾自己， 自私自利。你看现在盖的房子你就晓得了，以前的房子是门对门户对户的，是不是啊？哎呀，早上起来了，你好我好大家早，是不是？黄昏的时候坐在门口就可以一起聊天了。现在呢，我根本不知道隔壁的人姓什么，有多少人。以自我为中心已经变成了危害生命的一个传染病。现在的世代可以说是最自恋，在物质知识越进步越丰富的时代，道德操守，人跟人之间的距离是越来越退化跟冷漠的文化世界。保罗提醒我们，末世最要紧的是爱心上的见证。他为教会的信徒祷告，好叫他们在爱心能够常常长进，荣耀主的名。保罗为他们的爱心多而又多祷告。爱不是喜欢，而是无私的完全的摆上，正像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人牺牲的爱。所以跟随耶稣的人也得舍己，天天背着十字架，也就是麻烦啊痛苦啊或者一些个什么什么，跟从耶稣，效法耶稣的榜样。在末世这个时代，保罗认为基督徒需要这样的见证。耶稣说到末世的现象的时候也说过，末世人会互相践踏。在这样的时代里面，人最需要有舍己牺牲的爱。不管对方的反应是什么，爱不爱我们，我们要爱。这就是耶稣所教导的真爱。保罗说到爱的时候，爱呢没有受词，他并没有指明爱什么。保罗谈到神跟人的关系的时候，他常常讲的是信，说明人要信靠神。当我们信靠神，就懂得爱神。而保罗谈到爱的时候呢，是指爱人、爱弟兄姊妹和众人，那就是全世界的人了，是吧？他非常重视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爱心成长的指标是耶稣的十字架。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教导我们要爱仇敌，要为逼迫你的人祷告，所以我们不能够单单爱那些关心我们的人，也要去爱那些个伤害我们的人。当有人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别找机会去报复，反而要以基督的爱去宽恕他们，就像耶稣在十字架上宽恕了那些钉死他的人一样。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也是在各个世代里面尤其今天最需要的。不管是在工作的地方、家里面，人们总是互相的践踏。在这个新闻报道里面看到父母虐待孩子，子女控告父母。基督徒最需要的见证就是宽恕，宽恕能够叫我们释放一切的苦毒。你知道吗？有苦毒在心里面，最受到伤害的是我们自己，对不对？你整天拿那些真的是很不可爱的事情摆在心里面，那你心里面都塞满了，你还能塞呢？塞什么呢？塞爱吗？塞喜乐？塞平安吗？没有了。如果有人伤害我们，我们又老想着机会去报复，心里就苦毒，生命就受伤，也会伤害我们跟神的关系。因为心灵里面塞不下别的，神的爱都不见了嘛，里面都是乱七八糟的，我们的生命就不能够讨神的喜悦。今天有很多的家庭都面对婚姻的问题，因为有很多人不晓得耶稣牺牲的爱，不能以这个完全的付出牺牲的爱成立他们婚姻的关系，父母儿女的关系，儿女父母的关系。其实爱是牺牲，是付出。在结婚典礼上面，一般呢，这是基督徒的弟兄姊妹站在神的面前，不管当时的状况，他们都要在神面前立志，从此以后把最好的给对方，互相许下了承诺， 建立爱的关系，因为只有爱才能维持婚姻一生之久。可惜婚礼是婚礼，婚姻生活是婚姻生活。在结婚之前，是有着某些个条件才能够成立这个婚姻关系的话，不知道它的结果能够维持多久呢？是不是？第三点，弟兄姊妹，我们要好好的去学习祷告的内容，是爱心在知识上的增长。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九节提到，爱心跟知识还有见识要互相配合，爱心要在知识以及见识上多而又多。那今天呢，我们先思想爱心在知识上多而又多。我们呢就想想保罗有没有说明到底知识是关乎神的知识，或者是在这个地上的知识。可是神创造天地万物，它是我们知识的源头，所以知识先是指着对神的知识，有关神的旨意，对不对呀？再说他把自己启示出来，也启示给我们知道，让我们知道如何的做事做人，这是属灵以及道德层面上的知识。那关乎神的知识呢，可以分为两种，一个是头脑上的知识，一个呢是经历上的知识。我们如果常常读圣经，熟悉神的话语，就知道神的真理，甚至于呢可以背得很清楚。没错，你的知识有了，这是头脑上的知识，对不对？那我们可以对很多事情做一个研究，然后了解，那我们就有这个知识。但是如果你没有经历神，你跟神的关系是零，你就是明白圣经在讲什么，但是你真的不知道神的爱，真的没有经历过神的爱，也不知道神所说的话到底是跟你真正的生命有什么关系。所以呢，头脑的知识让我们好像读书一样，哦，知道，会运用吗？不一定。但是信主之后生命经历的知识经历，却是我们跟神关系密不密切的一个很大的关键了。神要求我们对他的认识是从知识慢慢进步到经历，是生命的经历。举个例子哈，有一位年长的指挥家，有丰富的经验，对乐曲的认识呢也是非常非常的深入。那有一次呢，就跟一位女歌唱家呢一块合作，合作的曲子呢就是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我相信有很多弟兄姊妹对这首歌呢一定很熟悉，他们要有很多的练习配合，对不对？那么指挥家很有技巧，这个女士的这个演唱的这个功夫底子呢也很好。那么练习的时候呢，从这位女士的歌唱技巧上而说呢，她唱得很好，呼吸啊、咬字啊非常的精准。可是练了几回之后呢，指挥却皱着眉头，他跟她说这位女士啊，你知不知道救赎主活着？这个问题对于这个歌唱家来说觉得好奇怪哦。可是他非常严肃的这样问他，要他去思考，要求他从他的演唱里面能够让听的人知道他真的经历了主同在的喜乐和明白神的大能。好，他调整了他的心情，于是再练习，结果他真的唱出来的那首诗歌是从他的生命里面唱出了对神的认识。 指挥家在练习的时候都觉得是的，他知道救赎主活着。神教导我们从读经开始经历他，一遍又一遍的读，读到有一天你自己都会受到感动，你真的知道原来主真的活在你的心里，你知道天父上帝到底跟你的关系。所以我们不可停止在认识圣经，我们要经历神的话，我们需要从头脑知识，然后直到进入到心灵里面，这是完全不一样的。等你经历到了之后呢，你就会知道了，你也会被感动了。约翰福音14:21说，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如果我们明白神的话语又遵行，那是我们爱神，神一直在爱我们。这样呢，因为我们不一样了嘛，我们的里面呢都是清清洁洁的，有神的话语充满，我们的灵也是向着神，神就会向我们显现，因为我们够格了，我们可以亲自经历尝到他的实在，那真是美得不得了，甜在心窝里。耶稣又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耶稣应许，若人遵行神一切的命令，他就与人同住。同住是什么？住在一起，不是早上出去晚上就回来睡觉，不是，是用生命，是现在形容24小时都在一起。当我们经历与神灵与灵同住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认识就由知识晋升变为生命经历的认识，真的认识神。保罗讲到爱心在知识上多而又多，越能认识圣经里的神，能够越多遵行他赐给我们的教导和命令，那我们呢就越在生命里面能够很快的就体会认识神的实在，那是不用去形容不用去解释的，通了。在敬拜的聚会里面，我们虽然有的时候会坚持应该唱什么样的诗歌应该讲解什么样的真道，这很重要，但是诗歌讲道能不能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让我们经历神呢？所以我们不单单要在那边挑刺儿的听到，我们要从神的真理上明白神的心意，而经历神的同在。今天我们需要在爱心的知识上多而又多，但是却不是盲目的爱心。譬如说，犹太人是靠着自己的行为去追求得救，这不是按照真知识。新约圣经教导我们因信而称义，这才是真知识。我们一辈子都要走在神的里面，一切都要凭着信心和恩典。很多人都有某些很难胜过的罪，跟罪恶挣扎的时候，想要离开的时候，常常是失败的，拖拖拉拉的。我们应该放弃挣扎，完全的投靠在神的面前，让他来拯救我们脱离罪恶。我们的爱心要按照真知识，犹太人没有按着真知识的热心，而法利赛人呢，他们呢是画蛇添足，超越了圣经的要求了，这些个神都不喜欢。法利赛人他们没有按照真知识的热心，在前一个世纪60-7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里面，学生以示威和暴力行动想要改变不良的风气和制度。初期教会犹太人敌视外邦人，把他们看成洪水猛兽，是神为地狱的火所预备的燃料。他们逼迫外邦人，没有按照真知识有热心。我们需要多多的读圣经， 还有参考一些属灵的书籍，好让我们学习在爱心的知识上能够引导我们更明白神，明白神想我们怎么样的过我们的生活。一旦我们知道神的心意，就要谨守遵行，就是很仔细的守护住，然后照着做，这样我们才算是按照真知识爱心多而又多的一个基督徒去做的，去实行的，不是一个挂名的，也是我们在基督里面生命成长一定所需要的。基督徒的生命是不断的向前进步，而且这个前呢是朝上的，朝着神那里的。基督徒成熟的记号就是爱心在知识上多而有多，不断的前进。而属灵的生命呢，就像是骑这个自行车，就是脚踏车或者单车哈。那你两只脚一停，你就会摔了。所以求爱我们的主帮助我们，让这个在越来越缺乏爱的时代里面，能够努力的靠着主彰显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勇敢的付出，也愿意牺牲，并且能够时刻的求主恩待我们，也大大的使用我们。
你们要顺从耶和华，顺从耶和华，敬畏他，听从他的话。你们要顺从耶和华，顺从耶和华，敬畏他，听从他的话。这就是道，全心全意爱住你的神，这就是道夫，这就是道夫，尽全心全意爱住你的神。
你们要顺从耶和华，顺从耶和华，敬畏他，听从他的话。你们要顺从耶和华，顺从耶和华，敬畏他，听从他的话。这就是大福，这就是大福，尽全心全意爱主你的神。这就是大福，这就是大福，尽全心全意爱主你的神。
谢谢你收听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的《接棒人》。如果你有什么回应和分享，欢迎你跟我们联络。